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首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耶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我们要在这里诚意地邀请你每一天同样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我们希望透过主的话，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圣经称我们的神为至圣者，能够认识这位至圣者的人便是个聪明人。为什么圣经称这位神为至圣者呢？至圣这两个字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既然真正的智慧是离不开认识至圣的神，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开始认识这位至圣者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梁牧牧师主讲的《生命的箴言》讲道信息系列的第五讲，题目是《认识至圣者》。
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所谈过的内容。在上一次的信息里，我们看了一句非常重要的箴言，就是箴言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箴言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精炼。上一次我们借着这一节的经文思想了以下的一些问题。这里说到的训诲和法则是指什么呢？到底这句话是谁说的呢？为什么说话的人会称他的读者为我儿呢？这里所指的母亲和父亲又是谁呢？上一次我已经让大家看到这句箴言基本上可以分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层面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些敬畏神的父母跟他们儿女们的一个关系。我们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读到，作为神的百姓，以色列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做父母的，他们必须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耶和华他们的神。神透过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话，他们都要谨记在心里，也要殷勤地教训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必须殷勤到什么地步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论是他们坐着、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作为父母的都要借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去把圣经的训诲和法则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为人父母的，那么作为一个属神的父母亲，如果你想你的家庭有福，如果你真的关心社会的安定，如果你想你的国家兴旺，那么你自己先要立一个榜样， 你要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一个人，你还要好好学习和遵行圣经里面的训诲和法则，然后殷勤地传给你的儿女们。当我们谈到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时，这一句的箴言还有第二个层面的理解。第二个层面就是，在现实生活里，当神的百姓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时，神就会兴起一些很敬畏神的师父来教导神的百姓关于神的训诲和法则。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师父对待他所爱的门徒，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几千年来，在犹太教的好的拉比、好的师父都称呼自己的门徒为我亲爱的孩子们。所以这句箴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在神的百姓中作为师父的向他所爱的门徒所讲的话。箴言第一章第八和第九节还可以有第三个层面的理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层面的理解，就是指一些敬畏神的父母跟他们的儿女们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指那些敬畏神的师父跟他们的门徒之间的关系。而第三个层面就是关乎到神跟世人之间的关系。圣经在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神是众人的父。你可以说箴言一章第八和第九节这番话是神借着箴言的作者向你和我说的，这个层次对你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到底今天神要向我们说的训诲是什么呢？他要你今天明白的法则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不离弃神的法则，听从他的训诲，这就会成为我们头上的华冠呢？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在你这一生，在你所追求一切的目标当中，你要把智慧看为是首要，你要追求得着智慧，因为你的一生只有几十年，你不要追求短暂虚空的东西。那些只忙着追求世界和世俗的享受，不追求智慧的人，他们的目标只能够带给他们短暂的满足。你这一生唯一需要追求的，就是得着智慧。智慧才是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这也正是箴言书所要对我们说的话。今天我们会继续的从箴言中去明白，圣经要我们追求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我们又如何才能够得着箴言所说的智慧。让我们一起翻开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如何衡量自己是否是一个聪明的人呢？这句箴言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首先必须要有敬畏神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认识这位至圣者。圣经告诉我们，只有那些认识至圣者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圣经衡量一个人是否聪明，是否有智慧，并不是在乎一个人的智商、学历或者是他的成就。圣经是以认识至圣者为聪明的标准和定义。你认识圣经所说的那位至圣者吗？你明白他做事情的原则吗？你认识他的性情吗？你跟他有没有任何的交往呢？在开始进入今天信息的内容之前， 让我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事件。这是一个小朋友的真实经历。我认识一对很爱主的夫妻，他们有一个小孩，小孩已经是11岁，他的名字叫小羊。自从小羊的母亲相信了主耶稣后，他就定义要教导小羊学习分辨善恶。有这份的心智去教养自己的孩子学习离弃恶追求善，这真是一对难得一见的父母。他们真是箴言所说的能够将神的训诲和法则教导儿女的父母。有一天，小羊听见母亲给他读圣经，当时母亲正好读的是箴言9:10，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句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小羊听着心里就想，圣经所说的这位至圣者是谁呢？我想认识他，我想得着智慧和聪明，我要认识这位至圣者。又有一天，小羊听见父母亲在读圣经，这一次父母亲读的是诗篇89:5-8。诗篇89:5-8是这么说：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启示，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视为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视为。当时小羊是非常安静的在听着他父母的读经，他心里又再次想起箴言所提到的至圣者，他心里又在想：谁是耶和华？谁是那位至圣者呢？我真的想认识他。有一天晚上，小羊在睡梦中被神的灵把他提到天上去，在天上他见到有一位年长的智者，也是一位圣者。这位老人家迎面向他走来，那位老人家对他说：孩子，你在找谁呢？小羊回答说：我从妈妈读圣经的时候听说天上的众圣者的会中有一位叫至圣者的，妈妈读的圣经又说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想找至圣者，请问至圣者在哪里呢？那位老人家对小羊说：你现在是在天上，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叫圣者，你到底想找哪一位呢？小羊对那位老人家说：圣经所说的那一位不单是圣者，而是至圣者，请问老人家，至圣者在吗？老人家说：原来你不是想找圣者，而是找至圣者，我可以带你去见他，我们走吧，我现在带你到地上去找。小孩子说：老伯伯，至圣者岂不是在天上的吗？为什么你要带我回到地上去找他呢？老人家对他说：至圣者有时候在天上，有时候在地上，今天他刚好在地上，我带你回到地上去找他吧。于是老人家便带着小羊回到人间，他和小羊一同坐在一起，他又给小羊介绍了三个人物，他要小羊猜在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至圣者。老人家对小羊说：你预备好了吗？你看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我都认识，我会逐一的为你介绍，当我介绍完了之后，你要告诉我你猜谁是至圣者。你预备好了吗？小羊说：我预备好了。老人家对他说：你看第一个人， 他的人格是很高尚的，他所穿的衣服也很整齐，言谈举止也很斯文，他从来不做坏事。他知道人是非常麻烦的，很难相处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经常彼此伤害。所以他虽然是住在人间，但是他心里是非常不愿意住在人的当中，因为他非常认识人的问题，他知道人都是很麻烦的，所以他不太愿意跟人住在一起。小孩子，你觉得这位是至圣者吗？小羊听了之后就回答他说，老伯伯，这个人的人格那么高尚，他一定是至圣者吧。老人家对他说，小羊，你且慢回答，我还有两个人物要为你介绍，请你看看在你前面的第二个人物，我也非常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是很愿意住在人的中间，不是因为他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很麻烦，常常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偶尔还会彼此伤害，这一切他都经历过。但是这第二个人出于爱心的缘故，说到底他还是愿意住在人群当中，劝诫人能够改好。小羊，你觉得这第二个人是至圣者吗？小羊回答老人家说，这样看来，这第二个人比起第一个人就好多了，第一个人还比不上这第二个人这么有爱心，我猜这个一定是至圣者了。老人家对小羊说，你且慢，我还有第三个人要给你介绍，你先不要太快做一个决定，你看在你前面不远的地方还有第三个人，我非常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是非常乐意住在人的中间，他也非常清楚知道人的问题，他也曾经被人伤害过，但是他也非常乐意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小羊，你说这个人是至圣者吗？小羊对老人家说，我不太肯定，好像三位都是圣者，但是到底哪一位才是至圣者，我搞不清楚。老人家又对小羊说，让我再给你更详细一点的介绍吧。第一个人因为被他所爱的人多次伤害之后，他的爱心就冷淡了，他再也不愿意饶恕那些得罪他的人。第二个人也是经常被他所爱的人伤害，但是出于他的爱心，不论多困难也好，他还是愿意饶恕对方。而第三个人虽然经常被他所爱的人伤害，但是当人回到他的面前悔改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回来了，那太好了，别人伤害他的地方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小羊，你说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才是至圣者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这个小朋友的梦我就谈到这里为止。我们今天所读的箴言对我而言是一句非常高深的话，我觉得不配跟大家谈论关于这位至圣者。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换言之，不认识这位至圣者的人就是一个愚昧的人。你认识至圣者吗？你是否知道圣经里的神是被称为至圣者吗？你又知不知道天上的每一位使者都被圣经称为是圣者吗？但是只有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君王才是被称为至圣者。如果刚才那位天上的智者为你介绍这三个人物，你是否能够分辨出哪一位才是至圣者呢？我们今天所读的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圣经出现在箴言九章十节，但是有一句很相似的话也出现在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让我们一起来看箴言 第一章第七节。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是这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两节的圣经是非常相近的，两节经文都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得智慧的第一步。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两节的圣经呢？箴言一共有31章，凡是读过箴言的人都发现箴言是比较难明白难掌握的一本书。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原因是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一句一句的格言，他们之间好像彼此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细心读箴言的人都不难发现，箴言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到第九章是属于一种文体，第十到三十一章是属于另外一种的文体。第一到第九章是属于散文，好像写文章的一种文体。从第十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一章是属于格言的文体。从这样看来，第一到第九章是整卷书的前言，第十到三十一章乃是箴言的主体。我曾经计算过，第一到第九章是一段很长的前言，占了整卷书的1/3，而第十到三十一章的内容是占了全书的2/3。对任何一卷书而言，九章的前言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长的前言。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一章第七节刚好是出现在这个长长的前言的开始，而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则刚好出现在这个前言的结尾。这样的结构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点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箴言的头九章这个长长的前言是非常的重要。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一般的前言都不会那么长，只有箴言的前言占了整卷书的九章，就是整卷书的1/3的内容。这已经是在提示读者，这九章的前言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长长的前言是在告诉我们，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两句话。哪两句呢？就是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和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两句圣经都一致地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得到智慧的第一步。第一句是出现在前言的开始，第二句是出现在前言的结束。这一点都清楚地告诉读者，第一到第九章整个前言，就是第一到第九章所要强调给读者知道的就是这个秘诀，敬畏耶和华是人生道路的第一步。如果整卷书的前言要强调的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你可以肯定这就是这卷书的主题。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的第三点就是，虽然箴言所强调的是敬畏耶和华的重要，但是大家也必须要留意，敬畏耶和华只是一个开端，这就是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但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所读的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是要带领读者再往前走一步。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箴言告诉我们，虽然敬畏神是这么的重要，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开端。在敬畏神的基础上，人所追求的真正智慧 就是要认识至圣者。所以我今天的讲道信息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听到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教会的目标和路向，就是如何能够认识那位至圣者。当然第一步就是要敬畏他，不要藐视圣经里的训诲和法则。但是这个不藐视智慧只不过是第一步，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今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第二步，就是要认识至圣者。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认识至圣者呢？既然认识至圣者是得智慧的方向，那么我们必须要明白至圣者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是如何向我们启示这位至圣者。圣经关于至圣者的启示，就好像我刚才告诉大家关于这个小孩子的梦一样。这位天地间的至圣者是一位喜欢住在人中间的一位神。让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八章第一节、第十一节和第二十二节。箴言第八章第一节、第十一节和第二十二节是这么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第二十二节的箴言使我们想起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和哥罗西书第一章关于主耶稣的身份。这里我们看到神称自己为智慧，他是万物之先，也是万物之本。让我们也翻到箴言第八章第三十和三十一节。箴言第八章三十和三十一节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刚才我们看到神在箴言里头向我们启示的时候，他称自己为智慧。但是在箴言第八章三十一节就向我们启示更多关于神的性情。箴言第八章三十和三十一节所描绘的神的性情，是我连想象也不敢想象的，是我不能想象的。这里说到神常常踊跃在这个地球上，也喜欢住在世人的中间。当我们生活了几十年，我们自认人生的经验也不少。当我们有了多一点的人生经验之后，我们对人性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自然就会觉得人真的是非常的麻烦。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可以彼此避免伤害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彼此的得罪呢？就拿婚姻作为例子，夫妻两人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越难受，如果能够维持不分开已经是很不错了。那些能够勉强维持不分开的夫妻已经是旁人的一个榜样了。而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神之所以是在众圣者中的至圣者，是因为他不但愿意跟人住在一起，他的特点就是他愿意的同时，他内心的心情，他的态度是一种喜悦的态度，绝对没有半点的勉强。说到至圣者，圣经有一些比较难以明白的经文，其中一段难以明白的经文是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这么说：你要这样照我所吩咐的，向亚伦 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为圣。要洁净祭坛七天，使祭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在这段出埃及记的经文里，是谈到当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后，神就透过摩西教导他们如何设立祭司的制度，而祭司又应该如何预备敬拜神的坛，如何洁净坛，如何使坛成为圣洁。很奇怪的是，第37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到，当祭坛成为圣洁后，凡挨着祭坛触摸到祭坛的人，他们也会成为圣洁。这一类的经文使很多的读者感到非常的费解，到底背后有什么属灵的定律我们可以学习的呢？让我们继续读出埃及记29章38到46节。出埃及记29章38到46节是这么说，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从这段圣经里，我们可以学习两个功课。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能够看到的第一点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虽然神是最了解人性，最了解人的问题，但是他还是非常乐意住在我们中间。第二点就是，要认识至圣者的话，我们必须挨着至圣者。请留意我用了挨着这两个字。什么叫挨着至圣者呢？挨着就是指接触的意思。在我刚才提到的小羊的梦里头，小羊得着老人家给他介绍了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也代表了三种人。我不晓得你和我是属于哪一种人呢？第一种人是那些被人伤害了，但是却不愿意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被称为是圣者吗？第二种人是那些被自己所爱的人伤害了，他们仅仅勉强愿意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这种人或许可以称为是圣者吧。但是只有那种被自己所爱的人多次伤害之后，当他们回转悔改后，他就说，你们回来就好了，我们还要谈什么伤害呢？过去已经过去了，我已经忘了。这一位才是真正的至圣者。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就能够看到这一点，他愿意饶恕我们的过犯，他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圣洁的就远离我们， 相反的，他却主动地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中间，为了要帮助我们。我在说，今天我们所读的箴言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高太深了，我觉得我的言语不能够表达它里头的丰富含义。今天我把圣经摆在大家的面前，我要对大家说，敬畏耶和华只不过是得着智慧的第一步，我们面前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一起去认识这位至圣者。通过圣经给予我们关于这位至圣者的启示，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接触他，去挨近他。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教会是非常注重学习祷告。除了注重学习圣经的话以外，我们必须要通过祷告才能够挨近这位至圣者，就这样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认识他，也因着认识他使我们得着智慧。
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五讲，题目是《认识至圣者》。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学习去敬畏神，去尊敬他的训诲和法则。透过学习敬畏神，我们要更进一步去认识这位至圣者，好让我们也因着认识他，我们的生命也被他改变，成为像他一样圣洁，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六讲。